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咁上一回咧，我哋就讲到前中共国家队队医咧要出书，揭露中国运动员食禁药嗰啲内幕啊。咁呢个前国家队队医咧，名叫薛荫娴啊，系位女士嚟嘅。现年已经84高龄㗎喇。在他任国家队队医期间就发生了一件决定性的事啦。就有一位当其时那个体委一些领导人叫陈先的呢，就一锤定音决定了要他们在运动员那些日常生活里面要加入一些属于禁药的兴奋剂。咁当其时呢是1978年的10月。即是换句说话来讲呢，自从1978年底开始呢，中国体育队用禁药呢已经是一个指定的动作来的了。因为薛女士呢还有一些所谓的医生的道德观念啊，同埋良知啊，她是反对用这些禁药的。咁啊，期间呢她亦都在一些医学杂志，属于内部那些杂志啦，体操杂志上呢就披露过那个筋腱骨断裂的原因，她有病因的分析。咁啊，因为意识形态同当局有所抵触啊，咁啊不为所用就必定噶啦，仲开始对佢有些少打压嘅，即系譬如退咗落嚟之后啦，佢已经得到嗰啲福利啊待遇咧，当然都系打咗折扣噶啦。到后来佢生病咧，都得唔到应有嘅治疗，佢先生咧亦都因为佢呢件事情咧，喺2007年啊。遭受到中共国家体育总局派人上门围殴啊！咁喺嗰件事之后咧，呢位杨伟东嘅父亲，即系嗰位薛女士嘅丈夫咧，就住院住咗入去就冇出嚟啦。去到年底咧，就正式与世长辞。呢件事件咧喺杨伟东啊，即系薛女士嘅儿子嗰个记忆中咧，一直冇忘记到啦，杀父之恨。咁既然国家体委嗰度都找上门喺度生事咧，咁佢哋亦都觉得住唔落去啦。喺四方奔走之下咧，喺2017年咧去咗德国之后咧，佢哋选择咗唔翻去啦，选择咗流亡之路，直到今天。咁杨伟东咧喺逃到咗德国之后咧，因为持续咁揭露啦中共嘅黑幕啊，国内嘅亲人亦都被骚扰甚至伤害嘅。杨伟东回忆话：我哋喺国内嘅时候就被打压，走咗嚟德国之后咧，这个声音咧系非常微弱嘅。但系并非佢哋嘅声音微弱，中共就放过佢哋。佢哋被中共盯上咗之后咧，国内嘅保安或者国安骚扰嘅。佢仲举例咁讲啊，佢话喺东京奥运会前咧，佢舅父刚刚喺山东济南啊嘅一间医院度做手术。在他刚做完手术正要下手术台的时候呢，擘开眼就看见了，原来已经有两个保安在那里等着他。他不知道那两个是山东省的国安还是北京派来的国安，总之呢就叫他打电话给他妈妈，叫他妈妈回去。其实这种这样的动作呢，就是一些威胁，是一些流民式的威胁，用这种亲情来干扰你，骚扰你。最后那个舅父呢在一个星期左右呢就死了，可能手术不成功了，就是因为这样呢他妈妈才没回到去，那都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他说中共就是这样没有道德底线的，本来是一个医学的问题，他们自己将它上升到一个国家的层面，一个面子的问题，对他们屋企打压了40多年，一直没有间断过。杨伟东呢还透露他有一个推特的账号，但是呢推特就将他的账号封了，他自此以后呢都很少在那里再发声了。所以杨伟东呢最后选择了要出书揭露，他说他所讲的不单止要讲给中国人听，他还要讲给全世界的人听，他还要讲给奥林匹克委员会听，他要讲给美国和欧盟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听， 他说我们要做一个有良知的人，绝对不能够因为自己的一点利益去做中共的帮凶，被中共赚了钱之后再去伤害其他的中国人。这些就是他要讲的说话。那至于中共怎样伤害中国人呢？那 David 在这里呢就大家详细一点讲一讲。我想大家看奥运会的时候呢，凡是中国队出场呢，大家都留意到了，特别是那些体操啊、跳水啊这样那些运动员呢，有些甚至乎年纪小到呢，有人说他们报大数，实际年龄呢就未去到十五六岁的年龄，甚至乎有些十二三岁咁啊，将佢吹嘘就话够，即系够称去做呢个体操运动。咁样大家都知噶啦，呢、这个中国大陆入边咧，佢选拔运动员咧系从娃娃爪起嘅，即使换句说话嚟讲咧，佢哋好细个咧喺啲各级小学里边咧就留意边啲做运动做得好嘅，啊比赛成绩好嘅，咁啊一路一路将佢哋提拔上去做国家队嘅运动员啦。本来呢个制度都无可厚非嘅。但是呢，运动员他们是地狱式训练，一旦被中共选中了呢，即是咁好彩选中了之后呢，那他就不用读书了，一日做十几个钟头训练，一年365日开足工开足火力，还不断地给一些所谓的营养剂补剂，其实就加了料的，怕他不吃还找专人喂他们吃。一个国家训练运动员呢，有啲似嗰啲养鸡养猪咁咧，系咁嘈佢哋，系咁谷佢哋。到底中共有冇将佢哋当人咁办咧？啊，此其一。据讲啊，国内呢啲体制咧，国内人本身系知道嘅，所以屋企咧有个钱嘅咧，或者比较富裕啲嗰啲人咧，绝对唔会俾佢哋嘅下一代，特别系一孩政策嗰啲啦，去当运动员嘅。咁呢啲运动员大多数都系嚟自比较草根阶层嘅，即系譬如农民啊，或者工人阶级嗰啲子弟嚟嘅。喺运动员获得金牌嘅光环影响底下咧，中共为求目的就无所不用其极嘅。咁啊，禁药系咁普遍、咁大量咁使用咧，自然对呢啲孩子嗰个身体影响咧，系作出好长远嘅影响啦。有啲唔好彩嘅咧，就快啲反映出嚟，即系好似薛女士提到嘅刘翔啊。甚至乎最初嗰个运动员李东华咁跌断咗嗰个跟腱，即係脚踭。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睇得到香港喺回归之后呢，涌现咗一批双健嘅运动员，亦都喺国际奥运会啊、亚运会嗰度呢係获得非常之骄人嘅成绩。而呢啲进口嘅伤残运动员呢，就係嚟自中国大陆啦。所以样样嘢都係有因有果嘅。咁至于冇咁好彩落得嚟香港嘅运动员呢，或者当其时未发作嘅运动员呢，佢哋嘅后遗症呢喺日后展现出嚟嘅时候呢，将会导致佢哋嘅生活更加惨。点解咁讲呢？大家都知道㗎啦，喺中国大陆入面呢，医疗呢系一个大山嚟嘅。如果冇钱嘅人呢，或者冇权势嘅人呢，呢座大山呢系好难过嘅，好难孭得起嘅。咁呢度唔使 David 同大家点讲，大家只要用下个脑想象一下，喺中国大陆退役出嚟嘅呢啲运动员呢，如果佢哋係因为之前即係服药服得太多，或者喺运动嘅时候呢跌亲呀，或者点样整伤咗嘅呢，咁喺过得几年佢哋退役之后先至出现呢啲后遗症呢，嗰啲医疗费用呀嗰啲呢就食自己㗎啦。咁喺咁难过嘅大山底下呢，试想想呢啲运动员会如何呢？咁讲到呢度呢，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返嚟呢同大家继续详细探讨一下呢个问题。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 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第二节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节呢，我哋提到呢，由于中国运动员啊普遍咁使用禁药呢，呢个系一个公开嘅秘密啦。对运动员本身嘅身体嚟讲呢，绝对唔系一件好事。佢哋运动嘅生涯里面呢，如果佢哋喺退役之前系出现咗问题嘅呢，可能呢提早退役。提早退役呢，仲有一个可能呢，就俾一张香港身份证佢哋落嚟呢，就继续从事体育活动啦。当然他们是有一种潜质潜能是会做得好的，那么成为双健运动员。但是不是个个都是这么好彩的嘛。那么一般运动员退役之后呢，拿了一笔奖金。你想想他们从小就受地狱式的训练，他们是没有读书的。在文化方面呢，他们是缺乏。一旦脱离那个体坛出回来的社会呢，他们并不适应。有些人呢或者会拿那些钱呢即刻买层楼，以便日后有一个居所，然后就出去打工了，找事做了。当然最理想的当然是做回教练的了，好像朗平那样，但是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嘛。结果呢就看他们命水了，过得几年呢到病发的时候呢手头拮据，那么结果怎么卖东西啦。最先卖的当然是奖牌啦，有几多面全部拿晒出来卖。再唔掂嘅，连楼都要卖埋啦。好多运动员如果系有楼嘅时候结咗婚咧，到佢病嘅时候咧，都可能影响埋佢嘅婚姻或者家嘅。以中国内地嗰啲中国人嘅现实社会环境咧，呢啲咁嘅现象咧，已经系司空见惯，并不。至于有啲人咧，初生之犊唔识得啲钱好嘅咧，退役之后咧，可能攞啲钱去创业，结果当然系打咗水漂啦，交咗学费啦。在国内要生存啊，打工都已经不容易了，何况还要自己创业。不是个个都是李宁啊，李宁是早期，而且是有一些有实力的人士给他机会扶他上去。即是等于在金融界不是有很多白手套啊，都好像郭文贵啊、马化腾啊、马云啊这些咁啊，去到做到巨头啦啊。他们自己都是说自己草根阶层出身的。但你试下在中共的体制之内，没有一些有势力的人将你拔起来做他们的工具呢，你怎可以出头啊，怎可以。所以李宁这个品牌呢绝无仅有，只此一家。讲回啲运动员啦，由于他们都是属于草根阶层的，90%甚至以上呢都不会是啲咩所谓红二代啊、官二代啊那些孩子。如果有大家都听讲过啊，全部都是草根阶层出身的。他们虽然是做到冠军，但他们最拉尾呢有些甚至沦落在街头啊，或者四散在社会，甚至去偷窃啊，去帮人洗身洗脚的都有，即是不一足啦。在这里呢，我们举一些比较经典的例子啦。有一个中国体操的国手啊，叫做张尚武，2001年在世界大学运动会里面呢就拿了两面金牌的。但是两年之后呢 ,2003 年呢，因为又是跟腱受伤，即是那个例子已经是很普遍的，那些铁沉积了那么多。被逼停止了运动生涯啦，最拉尾呢就沦落到在街头卖艺，因为他是体操嘛，但卖艺他又受伤，那么可能又痛。那结果呢就走了去做小偷偷嘢，因为始终做运动的那个身手都是比较敏捷啦，擒上擒落咁去偷嘢好方便啦。咁被捉住，捉住之后又坐监，坐监出嚟呢又过住一啲卖艺，卖艺即係喺街头摆摊，即係做表演俾人睇，一路做又走返去偷嘢，咁又再判过佢。佢曾经因为咁嘅偷窃呢入狱三次，最拉尾系点呢，因为社会都冇再跟进报道啦，渐渐淡出咗喺公众嘅视野啦。另一位盘点的运动员呢名叫周春兰，他在1987年6月呢就正式成为吉林省第一体工队的正式运动员。应该说他最好成绩的时候呢是1990年获得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还打破了全国的纪录。三年之后呢就退役了。当时23岁的周春兰呢在体工队的食堂呢做打杂，做了三年。当他离开个体操队个食堂打杂的时候呢，连埋他正式成为体操队队员呢都是前后十年光景啊。离开了之后呢，因为一般体操的运动员呢都是比较健硕的。 可能呢即係講話知識啊容貌又冇乜啦髮又冇乜啦最拉尾打工就入咗所謂嘅澡堂啦我哋叫嘅桑拿啦咁同人做搓澡工啊搓澡工啊應該係同人洗身嘅。不過我諗啊以國內嘅環境都係洗腳多啲。因为报道呢佢被人发现嘅时候呢佢只係攞到 1.5 元人民币嘅提成会做一个客人。咁你话如果洗身嘅绝对唔止啦係洗脚嘅啫。呢个係第二个个案啦。接落嚟呢名运动员呢叫做财力。1985年9月喺全国首届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之中呢佢获得110公斤以上级嘅冠军。1990年11届亚运会上高台力攞到亚运冠军打破了亚洲纪录。台力一生人里面呢获得全国冠军40几个亚洲冠军20几个是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力士。出了这么多力了就早死了。他死之前四年呢他的工作是辽宁省体育院的门卫。即使站在门口前面做保安即是 secure, 即是站门口。在他死去当日呢他屋企只是剩下300元而已。对于这位心地单纯开朗乐观的冠军来讲退役之后的五年是他一生之中最郁闷的时期了。他不仅受困于运动生涯带来的各种痛苦顽疾其实呢很多都是后遗症来的了。禁药更加是主要的原因更加受困于家庭的琐事。可能因为贫贱夫妻百事哀啊，或者冇钱俾屋企啊，肯定系好多矛盾啊。总结讲嗰句咧，都系活得不好不爽。接落嚟呢位咧叫做艾冬梅，佢系1981年出世嘅，喺黑龙江省伊安县人。喺1995年11月咧，就进入咗火车头体工队。佢跟当时嘅教练黄显德受训，喺03年就退役。在他职业生涯里面呢 ,1999 年先后夺得了北京国际马拉松大赛、大连国际马拉赛和日本天悦公路接力赛的冠军。他一共获得19枚的奖牌其中10枚呢是啲国际的比赛来的。在2006年艾冬梅和队友呢一起和他的教练黄显德对簿公堂状告黄侵吞了比赛奖金以及体罚队员。在2007年的4月6日迫于生计黄冬梅在网上开博公开表示愿意将自己所有的奖牌出售因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在2010年艾冬梅因创业失败没钱回乡下过年迫于在北京通州区做了蜗居一族。那类似失败的运动员的例子呢是相当多的不胜枚举。那有没有成功的呢有不过呢是比较少了。就刚才讲到的呢那些比较早伤残那些而且有 potential 有成绩那些落了香港成为香港运动员之后尤其是在残奥会得个奖那些呢他们退役之后呢一般生活都不成问题的。另外篮球明星姚明呢亦都在他最黄金时段呢选择了帮外国人打工打篮球加入 NBA。自此以后呢他成为美国公民更加是生活没问题啦。咁喺女性方面呢有啲样好啲嘅呢亦都冇问题喎。譬如香港回归当年97呢有个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先生后来俾人叫咸松啦就娶咗当其时被公认为系国宝嘅跳水女运动员福明霞。之后生活呢亦都系非常之美满嘅。另外仲有郭晶晶啦嫁入豪门但系印象中只有佢两个系凭住自己嗰个女性嘅身份同埋嗰个容貌系获得好嘅日子啦。至于有冇伤患啊嗰啲，因为公众冇讲，就算有佢哋都唔成问题啦。节目嚟到呢度差唔多够钟噶啦，我哋再讲一讲啦。喺整个体制里边咧，中共将呢啲小孩咧当摇钱树或者爱嚟出名啊，为国家争光之余咧，并冇将佢哋个人嘅身心，甚至乎即系人生啊，以后嗰个点样生活咧，系冇一套计划嘅。喺制度上咧，亦都冇乜嘢保障嘅。所以呢啲所谓嘅运动员咧，当佢攞完嗰面金牌，虚荣系一瞬间嘅啫，闪一闪之后咧，就好似流星咁恢复翻黑暗。佢哋除咗要面对喺文化上同埋金钱上系唔一下出嚟嘅社会唔适应之外咧。仲有长期嚟讲佢哋身体嗰啲后遗症啊令到佢哋要大量花费金钱喺医药上面亦都系一个好即系坎坷嗰个原因。 仲记得上个月多啲啦，因为彭帅事件呢，有人公开企出嚟谴责中共呢个国家呢啲制度系一个吃儿嘅制度，吃儿即系自己细路嘅。中国人有句说话叫苦读不食儿啊嘛，你呢个吃儿嘅角度，吃儿嘅国家到底系个咩国家？我除咗用魔鬼嘅角度，用个魔嚟到形容之外咧，我真系揾唔到有啲咩好啲嘅形容词去形容呢个咁嘅角度。好啦，节目嚟到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下次节目时间再会。